今天科学了没？把好奇心留给阿梅，让阿梅和专家告诉你还不知道的奇妙世界。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
老公，好冷哦，风一直关进来。
那我把窗户关小一点。
好，门窗都关紧啦，比较温暖。顺便点个蜡烛，制造气氛也温暖一下。
我的老天爷啊，老婆，我可不想和你一起当睡美人，一觉不醒啊。
哪有那么夸张？
怎么没有？又是门窗关紧，又是点蜡烛，等一下一氧化碳中毒，大家还以为我们殉情呢。
是哦。
可别真的当了一觉不醒的睡美人啊。上个月冷气团接连报道天气冷嗖嗖却让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急增。2月19号台中市更是发生了一家五口一氧化碳中毒的不幸案件。当时因为天气冷，屋主正在用热水一边洗澡一边洗纱窗，没有想到因为热水器安装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造成了一氧化碳没有办法排出，一家五口全部中毒送医。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季，不过冷气团依旧不时来报道，所以一氧化碳中毒您不可轻忽。不过为什么会一氧化碳中毒呢？今天科学了没，带你一探究竟。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原因在密闭或通气不良的空间中或室内，使用瓦斯炉、汽油等能源或燃烧煤炭，导致碳氢化合物不完全燃烧，产生无色无味的有毒一氧化碳气体。关于一氧化碳的形成，阳明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陈振玉医师表示，在生活环境当中比较容易暴露在一氧化碳的情况，大多是因为燃烧不完全，由于在正常氧气充足的情况下，燃烧东西后会产生二氧化碳，因此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燃烧产生二氧化碳。陈医师说，
氧气不够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燃烧到完全产生二氧化碳的状态，它就只有一个氧跟碳来结合，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至于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有什么差异呢？一氧化碳又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陈振宇医师解释说，
那这个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的差别是在于说，二氧化碳它是在空气中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种气体，所以它在我们人体的害处并不会像一氧化碳那么来的严重。一氧化碳最主要会造成人体的这个携带氧气的这个血红素呢会被一氧化碳占据，那主要是因为呢一氧化碳跟血红素的结合力呢是大概我们氧气的200到250倍，所以因此一氧化碳一旦暴露到我们血液中的话，我们这个血红素呢就很容易被一氧化碳去占据，那这样子被抢先占据掉的这个位置呢就没有办法再跟氧气来结合，以至于我们血红素里面的这个氧合能力就下降，这时候体内的组织就没有充足的氧气可以提供组织的需求，所以就会产生种种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
因此我们可以用三角恋情的关系来解读氧气、一氧化碳跟血红素之间的关系。一氧化碳就好比是小三的角色，诱惑程度比氧气高出了200到250倍，因此当血红素被一氧化碳拐跑了，扮演大老婆角色的氧气就落单了。而我们把身体看成是一个家，当小三逼迫大老婆离开了家，也就是说氧气进不了身体，人体自然就会出现状况。正确点说，一氧化碳会妨碍氧气跟血红素结合，导致组织缺氧或细胞功能受伤害。至于一氧化碳中毒的严重程度和暴露的时间跟浓度有所差异，轻微的时候会引起头痛、疲倦、肠胃不适及呕吐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丧失意志及死亡或变成植物人，并且常常造成多人或全家同时中毒的悲剧。所以有人也说一氧化碳是危险的无形杀手。陈振玉医师也为我们解释不同的一氧化碳浓度和暴露时间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陈振玉说，
一氧化碳的含量如果达到0.01%，也就是说100个 ppm，那大概在6到8个小时的时候就会产生头痛、昏昏沉沉的、恶心呕吐的症状，那接着就会有肌肉无力、判断力会丧失。那如果它的浓度呢高到200个 ppm 的话，产生头痛的这些时间呢就会缩短到2个小时， 那如果再更高的话，达到400个 ppm 的话，那这时候头痛会更加剧。那如果说它的浓度再高的话，人就会有抽筋的现象。那达到了1600个 ppm 以上的话，有可能2个小时的暴露就会造成死亡。如果是浓度达到6400个 ppm 的话，大概在1-2分钟，病人就可能会死亡。
倘若哪天真的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民众如何在第一时间进行初步急救呢？陈振玉医师表示，首先第一时间内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就必须先将病患移至到通风良好的地方，并且确认他的呼吸道是否畅通，包括口舌不能有异物，也不能有舌头后倒的现象，因此必须将病患的下巴往上提，让他呼吸道保持畅通。另外，尽量让病患保持侧卧的姿势，让口中的分泌物比较容易流出来，避免出现吸呛的现象。接着观察病患的心跳状况，如果心跳有停止的现象，就必须立即实施心脏按摩复苏术，并且赶紧的送往医院就医。至于医院急救一氧化碳中毒患者的方式，陈振玉医师也为我们解释说，
那送到医院的话，我们会依照他的症状先给予一个紧急的处置，那接着抽血，如果一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我们就会给予这个高压氧的治疗。那原则上高压氧的治疗呢，可以促进这个一氧化碳从这个血红素结合的位置能够脱离，所以我们用高浓度的这个跟高压力的这个氧气呢，可以促使一氧化碳能够排出体内。原则上如果是在空气当中，一氧化碳必须要5个小时才能够减低到一半的浓度，那如果我们是吸纯氧的话，大概1个小时可以让它的一氧化碳浓度减低一半，那如果吸高压氧的话，就可以让它减低到20分钟就可以排出一半的一氧化碳。
最后，消防局特别呼吁民众，天候寒冷的时候一直都是一氧化碳中毒案件的高峰季节，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天，但仍然持续出现低温，请民众应该要将热水器安装在室外，使用的时候也应该要将阳台门窗打开，保持空气流通，千万不要让一氧化碳在室内蓄积，严防一氧化碳中毒。宜兰县消防局灾害预防科的科长许正昌也特别提醒县民，4月30号前如果发现家中燃气、热水器安装不当，可以申请改善补助款3000元。许正昌科长说，
消防局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到4月30号，对家里燃气热水器，如果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是安装不当，是有危险性的，可以打93308877这次电话来申请改善。如果改善的话，每户补助的金额是3000块。
以上就是这一集今天科学了没，我是阿梅，下次再用科学的角度带您看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再见。
以上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播出，谢谢收听。